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习近平2022年新年贺词的一大看点呢，是打破惯例，只字不提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执政以来，第一个任期内几乎是言必称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任期呢，他也常常以改革开放装潢门面。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习近平此前的历次新年贺词中呢，都有改革开放四个字。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但是改革开放显然与习近平理念不合，近年来他加强其个人对全党以及党对国家的控制，改革开放业已名存实亡，现在似乎终于走到了尽头。那么改革开放及其夭折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进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能否兼容？习近平路线是矛邓折中还是台矛易邓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新年贺词不再提改革开放，习近平传递什么讯号？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苏小康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流亡作家苏小康，苏先生您好。
你好，许波先生好，胡平好，观众们好。
习近平日前呢，他在新年贺词中对改革开放只字不提，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据有心人观察，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呢，改革开放不离口，短短的这个历年来我们看到短短千余字的这个新年贺词中呢，常常能提及改革开放6到7次。进入第二个任期之后呢，习近平显然是大权在握，那么他的心机和意图崭露头角，但是他也时常提及改革开放啊。去年我们看到这个新年贺词呢，仍然提到这个改革开放创造了发展奇迹，今后还要以更大气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续写更多的春天的故事啊。这就是一年前的这个去年的新年贺词。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怎么时隔一年，改革开放现在竟踪影全无？这是观察人士多心了，是他们想的太多了呢，还是习近平他别有深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看过去习近平的新年贺词都要提到改革开放，这次没提。你联系到过去一年来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我想这次习近平不提改革开放，恐怕真不是观察人士多心，应该说是确实是别有深意。你看去年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就提出了两个确立，一是确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一是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那所谓习近平思想，那中间有新时代这三个字儿啊。那以前呢，人们习惯于把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改革开放前是一段，改革开放后又是一段。按照这种两分法，这种两段论，那习近平呢属于后一段，属于改革开放后这个历史时期。可是你看得出来，习近平他不喜欢这种两分法，他一上台就提出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啊。再有呢，他也不喜欢两段论，他不喜欢别人把他划在第二个时期之内，把他看作是第二个时期的延续。他认为他已经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了，那不是两段论，现在是三段论了啊。那我记得前几次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三段论的问题嘛，是吧？第二个历史时期的名字就叫改革开放，现在既然是第三个历史时期了，都是新时代了，那你就不能再用老名字了。这当然，这不是说以后中共就不会不再说改革开放这俩词儿了，那以后还会用这两个词。现在呢，他大概的意思主要说改革开放这种说法用来概括这个时现在这个时代或者当下这个时期，那是不恰当的，他以后不会这么用了。他不会用改革开放来命名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期， 他要强调的是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是习近平时代了，是第三个就是时期了啊。我想这就是习近平新年贺词不提改革开放的原因。
好的，那么胡先生，那仅仅是不是就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啊？习近平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改革开放是前一个时代的事，已经过时了，我用不上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嗯，当然有这个意思了，他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新时代他也就这个含义嘛。
好的，那么时过境迁了，所以习近平有了自己的时代，那他可能用不上改革开放了。说起时过境迁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像胡先生说的那样，去年11月中共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习近平借此他开创了自己的时代，推出了习时代的主旋律，那叫共同富裕，以区别于呢他前面的邓江湖时代。尽管中共是极力论证这个邓江湖和习近平两个时代的这个连续性，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党政分开与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集体领导与定于一尊，取消终身制与突破任期制，这之间呢是有本质区别的。我来请教苏小康先生，习近平执政以来，改革开放实际上就在不断的名存实亡，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个40多年的神话可能终于走到了尽头，或者说是寿终正寝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习近平呢，实际上从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都在大幅度的调整啊。你比如说，我们从国际政策讲啊，邓小平过去的口号叫什么？叫做韬光养晦，对吧？韬光养晦是很清楚嘛，要跟西方做生意嘛，是吧？是一个低姿态的啊，是这个江泽民时代，这个一直到胡锦涛时代开始搞民族主义啊，江泽民时代完全没有搞的，就是跟西方做生意啊。这个政策是在逐渐改变的，那么到了习近平时候就大国崛起了，是吧？那么在国内政策上，毫无疑问，邓、江、胡这三届的政府都是在搞一个政策，叫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刚才讲的啊，习近平要结束邓小平的政策，非常清楚啊。他搞不搞得了什么共同富裕啊？这些我们先不去说他，但是他要先结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个政策，你知道吧？他要打贪了，他要打富人了，这个信号非常非常清楚啊！就是说，中国要从邓小平时代结束，但是往哪儿去呢？我们的看法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会儿我还会再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埋下了非常严重的危机。解决中国改革开放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走宪政民主的道路，可是习近平不想这样走，那么他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向前走，他只有倒回去，走回到毛泽东时代，对吧？这就是今天习近平能做的选择，一会儿我再可以再细讲。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改革开放的确已经这个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尽头。那么既然已经快成为历史名词了，我们就来回顾和评价一下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顾名思义呢，就是改革弊端对外开放。很难对中共的改革开放下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啊，我们知道胡耀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赵子阳的这个国际大循环及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的不论姓社姓资这个白毛黑毛论，江泽民的与世界接轨，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与不折腾，都被看作呢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经典表述。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改革开放40年， 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中国的政治生态。那么您对改革开放如何评价呢？
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啊！你要讲清这四十多年中国变化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那恐怕得写一本书啊！那我这儿呢，我只能简单讲讲两句。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并不是沿着一个路子、一个方向走下来的，中间有很大的反复，有很大的转变。应该说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可以分成两段时期，六四前是一段，六四后是又是一段。六四前的中国呢，经济改革开放和政治的改革开放是携手向前，互相促进的。六四屠杀它不但终止了政治改革，而且把经济改革呢引向了一条邪路。六四后的经济改革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没有起码的这个民众的参与和民主的监督，因此呢不可避免的就变成了权贵私有化。你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到头来你摇身一变，一步到位自己就成了地主资本家。这么一来你革命就成了抢劫，改革就等于分赃了。那可是吊诡的是呢，偏偏是这种建立在六次屠杀基础之上的，天底下最不公不义的、最蔑视人权的这么一种体制转型、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式，反而造就了个最大的经济发展的奇迹。那么这种经济发展的奇迹呢，又反过来强化了六次屠杀。你看现在一些人就说了，说你看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好，可见当年杀人杀对了，可见今后还是就是要继续的高压维稳。那么另外在江湖时代呢，伴随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腐败的问题。那腐败是泛滥成灾，史无前例。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是大力反腐败，可是他只是打击了一些腐败的个体，他维持了作为整体的腐败，也就是他这种经济转型的方式就是腐败的方式，这一点他是维持了下来。另外呢，他主要通过你这种选择性的反腐败来搞党内的大清洗，清除异己，造成了这个个人的独裁，在这点几乎已经回到了毛时代。这么一来呢，他又把改革开放以来有些积极的因素把它摧毁掉了，把一些消极的因素把它加以放大，把它扩大了。因此就造成一种特别危险而且特别困难的一个局面。
好的，那么正如胡先生所说，改革开放是一个长期的极为复杂曲折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能用一两句话把它说清楚的确是不容易。刚才胡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大体的历史发展线索。我们今天的嘉宾苏小康先生是当年胡耀邦、赵紫阳这个主政时期改革开放的一个著名宣教片《和商》的这个主笔，那么他对中国为什么需要改革开放肯定有着比我们常人更深刻的理解啊，我就来请教苏先生啊，这个您在今天改革开放几乎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的时候，您如何回顾和评价这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进行及其夭折又如何改变中国的面貌和发展进程呢？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一直定义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相对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阶级斗争，然后是贫困化这样的政治路线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啊。刚才你提到我在80年代做的那个电视片《和商》呢，《和商》的主题讲的就是一个开放，对吧？从黄河走向大海嘛，是吧？我们从80年代，我们从60年代，就是这个，我是49年生人哈，胡平比我稍微大一点。我们是在毛泽东的那个黑暗时代生活过来的人啊，我们知道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是多么可怕。所以，当1976年毛泽东死掉，邓小平复出啊，这当中很复杂啊，他后来搞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这一点啊， 这个对我们当时来说是极大的一种鼓舞。因此那个时代八十年代嘛，我讲过很多次，八十年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出了非常多的好电影好小说，是吧，等等。今天回顾起来我还说八十年代非常不得了啊，就是一点点开放而已啊。所以你想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你只要给他政治上你给他一点开放，他是不得了的事情。可是这个改革开放，我刚才说的邓小平的这次改革开放，最后在八九年天安门学潮起来以后翻了船，对吧，就导致了六四屠杀呀。六四屠杀以后，邓小平再次强调改革开放，他没有说回去啊。可是这个改革开放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刚才胡平也提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向西方输出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在中国拆除社会主义啊，啊，这就是江泽民跟朱镕基江朱时代朱镕基干的一件事情啊。啊，那么当时有一句话嘛，叫做这个叫什么，叫做反正是哦，教育医疗住房三波商品化啊，把中国人送回旧社会去。
嗯，
然后呢就是腐败就是从邓小平的第二期改革在江泽民和这个朱镕基主持下开始的。那么我今天要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因为跳过了制度改革这一环，是吧，所以造成一个叫做一个惊人的经济增长变成一个惊人的腐败。
嗯，
啊，这个腐败呢正好像红二代，就是习近平这代表的这个利益集团，
嗯，
提供一个集权的合法性。
嗯，
对吧，习近平就是这样，习近平在中国是有合法性的哦。虽然我认为这个红二代集权实际上不代表中国的任何老百姓，他就代表这批红二代，就是世袭的这批集团嘛，是吧。可是呢这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腐败给他提供了合法性。
嗯，
所以变成是什么呢？是变成发财，就是刚才我讲的改革开放以后，相对于毛泽东而言的那个改革开放是一个发财啊，或者你说腐败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那么反腐败，习近平的反腐败变成中共的第二合法性，所以变成是第二合法性去灭掉第一合法。共产党怎么讲有理的，非常荒谬。
好的，那么的确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不是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它呢啊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但也让中国危机四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然给一个更不合理的这样一个政权习近平政权提供了合法性。所以这个的确是让人这个让人感叹万千啊。这个习近平今年的这个新年贺词呢不再提改革开放，无疑我们看到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不排除他日后可能会重提改革开放来装潢门面，但是改革开放已经走到穷途末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习近平九年执政的这个所作所为已经严重破坏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基础。现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对内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改革了，因为习近平说了不该改的坚决不改。对外呢也没有什么地方让你对外开放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外交困局。我来请教胡先生，难道中共的改革开放就这样结束了吗？为什么一场深刻这个改变了中国面貌的改革开放运动就这样收场了？ 千千万万在改革开放中受惠的中国人，他们怎么想呢？
就是啊，这个改革开放这两个词儿还会继续用，但是他们的含义呢是被降低了，被冲淡了，那等于靠边站了。嗯，你看我们谈改革，那总是一种这个进行时态，不是完成时态，那总是说现在还有一些是重大的事情需要改，改革呢还在进行之中。另外，改革这种说法呢，多少也含有一定的试探性，就像邓小平讲的吧，摸着石头过河。那以后中共再说改革呢，就没有上边这些意义了，就没有进行时态的意义了，就没有试探性的这个意义了。现在中共强调的是，那我们已经有了习核心了。已经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了，那今后就是在这个伟大领袖指导下，伟大思想的指导下就朝前走，那就行了。这就意味着改革就到此画上句号。其实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四十多年的改革到此为止啊，以后再不改革了。更严重的问题是呢，以前改革了的东西又被取消了，又被否定了。又给改回去了啊！你这别的不说，就拿个人崇拜、最高权力的这个终身制，本来都已经改掉了，六四后那么一场大倒退都没有给冲掉，都还保留了下来了。可现在呢，公然堂而皇之的就复辟了。你这个一个统治集团，你要搞专制，必须得打压民众；你要搞独裁，就还必须得镇压、震慑你的同僚啊。那习近平上台以来呢，不但大力的打压民间，你就拿民间社会，就拿维权律师这个群体来说，这本来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产物，一个标志性的产物。那么到了今天，这个群体整个已经被抹杀，已经不存在了啊，可见已经退了多远。另外选择性的反腐败，展开党内大清洗，确立这种个人独裁。问题就是啊，你怎么这个个人崇拜？最高权力的限制了啊！原来好不容易改了六四都没有冲掉，怎么现在这么容易就回来了呢？你党这种事情，首先侵犯的就是党内那些大佬元老，侵犯他们的利益啊！你叫别的问题，他侵犯的是一般老百姓的利益。那你在这一点上，你习近平要搞独裁，那就意味着你和你的同僚拉开了距离，你是高居于他们所有人之上。他们所有人都必须臣服于你，顺从于你。你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啊？那怎么就这么轻易的就顺从了习近平这么一个新的独裁者了呢？那他们难道就甘心接受这种局面吗？那显然我们看到前不久啊，《人民日报》登出两篇唱对台戏的文章，当然后来这个又有些别的解释啊，包括这个写第一篇文章，这个叫什么取什么来着？我想
取青松吧，好像是。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取青山的文章，他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又大力这个赞颂习近平。那这都不，且不管他，可以有很多种解读。那我们看早先，我就记得，就早先就是十年前，不到十年前，那个上海那位就是周瑞金，就是他曾经在邓小平九二年南巡前夕，曾经以黄甫平的名义啊，发表一些鼓吹改革开放的文章。那个人，他在时间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十八大就任之后写的一篇文章，他就讲得很清楚，习近平怎么样上台的，那就是曾庆红他们怎么搞了一个在中共上层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那儿搞了一个，就是推荐民意，这个民主推荐。靠这种方式，也就多少有一点党内民主的味道的方式，使习近平得以成为第一号接班人，然后以后十八大正式上位。然后他谈的就是呢，他就说，作者就认为啊，毛泽东时代是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时代是强人政治时代，江泽民、胡锦涛呢是后强人政治时代，而到了习近平时代呢，那就是常人政治时代。就正常人、平常人啊，你看，你拿现在一看，它不完全相反吗？就可见。而我们知道，周瑞金那肯定是代表像曾庆红这一类人的想法，而他文章对曾庆红是推崇备至， 认为那种新的确认党的领导人的这种民主方式就是曾庆红提出来的大力推动的。你看他拿起来后来事实一对比，那完100%的看走眼。那显然他们的利益，他们从他们角度，他们显然对现在今天这个情况，习近平走到这步是极其不满的。有这种思想绝对绝不止他这一个啊。那所以现在我觉得这点就很值得我们观察了。尽管这个今年就要开二十大了，习近平连任总书记是志在必得，他不得不行，他要得不了，那可是件大事情。那我看呢，那还是有悬念的。
好的，那么的确是这样。改革开放呢，是以反对毛泽东的专制独裁，清算他这个专制独裁开始的，但是没想到结尾呢，却是以一个新的这个专制独裁，一个政治强人的出现而告终。的确，我们看到呢，中国很多人对这种情况不满意。我们看到党内外反对倒退的这个声音此起彼伏，民间呼吁老老实实回到改革开放路线上来的这个呼声不断。而人民日报呢，刚才胡先生提到，近期发表署名评论文章，称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文章高度赞扬了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改革开放期间的贡献，这在当前的这个政治环境中是非常不合时宜的，所以呢是很罕见的。有分析就认为呢，这种罕见的现象呢，反映了党内对习近平执政是存有不满的。请教苏先生，您现在呢是一个局外人了啊，冷眼旁观中国的局势，您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真的是走上了死路，还有没有救？如果还有救，那需要什么条件呢？
刚才其实我已经谈到了哈，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达到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哈。现在的问题是，要处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走不下去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已经变成一场权力之争。由于他跳过了制度，是吧？本来是可以有一个合理制度来分配权力，来调剂权力，是吧？使得来解决这个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些问题啊。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我这里再提一下啊。改革开放现在带来的问题，我认为至少有两个，一个叫做高度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哈。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是我把它归纳的第一个丧失，叫做中华民族的家园可能丧失啊，对吧？这个因为这个改革开放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中国至少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癌症高发呀，北京多少人得癌症啊，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道德败坏，是吧？人的心灵被掏空，这第二个丧失。这两个问题都必须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来解决，但是他现在成了一个党内的权力之争的，是吧？也就是说，红二代跟刚才我们讲的邓小平身后的这个江泽民、胡江两代，其实包括邓小平在内，是吧？变成这两个集团的权力之争，这两个集团的权力之争，我们今天看不到谁赢谁输的这个结局。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谁赢了对中国老百姓都没有好处。
好的
啊，都会啊导致更坏的结果。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要是由于时间关系，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探讨。我们感谢呢苏小康先生、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先生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